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1到25号。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将看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那么第一点呢，是看这本教理的目标和读者。那么第二点呢，是看结构，简要的介绍呢这四卷的这个基本的内容。下一点呢，是看这本教理应用的实际指示。最后呢，看叫当作的编写。我们首先看呢目标和读者，看第11号。这本教理的目标是依照凡尔大公会议和教会的整个传统，把有关信仰和伦理的天主教教义的主要和基本内容以综合和有系统的方式陈述出来。它的主要泉源是圣经、教父的著作、礼仪及教会的训导。它的目标是给各地教理或综合摘要一个参照的版本。我们看呢，这里面一共要花两个条目呢来介绍这个目标和读者。从这个最近一次大公会议，也就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啊这样的一个指示来看，以及呢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这个精神上来看，那么教理呢就是他想对天主教的信仰和伦理指导，就是这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两个方面因为是教义的主要显示的这个内容。从这两个点上去做一个综合性的系统的一个阐述，所以呢这就确定了它的这个素材的来源。那么就这几个方面，第一是圣经，第二是教父的著作，第三是礼仪，然后呢是教会的训导权。其实它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方面，我们所常说的就是教会信仰的三个泉源，那就是圣经、圣传和教会训导权。那礼仪呢是和教会的训导权呢是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这是它的这个泉源。那么它的目标呢也定得非常清楚，它的目标是为谁呢？是为呢就是各地方教会呢在制定或编写教理的这个时候呢给你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参考。那么最后这句话呢就是各地教理或综合摘要一个参照版本。那么这句话的这个出处啊是来自就是1985年的时候召开那次特别的世界主教会议的这个结束词，那个结束报告里面的这样一句话。那么其实呢这个为我们来说有没有用呢？有用，因为呢它给这本教理呢它的性质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说明，那就是它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为地方教会提供一个原则、一个范本和一个指引。我们看第12号。那么这本教理呢主要是为负责教理讲授的人编写的，首先是为作为信仰导师和教会牧者的主教们献给他们当做一个工具，记好他们教导天主子民的本分，透过主教们也献给教理的编撰者、司铎和传道员，当然为所有其他的基督信徒，本教理也是一部有益的读物。我们再具体看呢，就是这一部教理的这个编写的主要对象。那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作品呢它都有它的这个主体的受众人群，那么它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最主要的这个受众人群呢是为谁呢？是为主教们。那我们知道呢主教们呢是在地方教会里面他们是真正的牧人，他是在地方教会里面管理天主子民，那为此呢当他去执行先知职务的时候以及他执行其他的两个职务的这个时候呢他都要使用到教会的训导权，可是训导该有一个合适的内容，一个得体的一个内容和一个正确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些内容无外乎就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呢当信的道理，那么另一部分呢是呢当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这样的话呢主教们就是有据所依，为此呢这部教理的编写呢首先是他们，这样呢好帮助他们去尽牧养天主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么同样呢也透过主教们，然后呢也给谁呢？也给那些教理的编撰者，那么这些呢常常是在教会里面呢讲授教理的人、编写教理的人以及司铎和传教员。那么司铎呢这里呢要特别指出来，就是他们这一类人呢很大程度上呢是在分享主教的那样的一个职务，所以是一个分享那样的职务，为此呢他们也需要去帮助主教或者协助主教去牧养天主子民，为此他们也需要对教会的道理呢有着深入的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了解。那么最后呢是为所有的基督信徒，那么这个教理呢为他们 也是一个有益的一个读物，就是他们自己要了解信仰、深入信仰的一个权威性的和有益的这样的一个教材。那么所以这样我们看出来，就是这本教理呢，它的编写呢，实际上是为教会里面所有的人，但首先呢是为牧者以及为那些具有教导职责的人而编写的。我们看下一个小题目，叫做结构。我们看这部教理的这个结构，第13号，本教理的设计呢，是从教理的伟大传统取得灵感。他把教理讲授呢分为四大支柱，即洗礼信仰的宣认，就是信经；那么信德的圣事，信仰的生活，就是诫命；祈祷的生活，我们的天赋。那么这里呢，我们多次提到过哈、那么这本教理呢，以及啊在他之前的那个罗马教理，都遵循了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就是呢，用四个方面来介绍我们整个天主教的信仰，就是一二三四四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本的天主教的教理呢，它在结构上啊，它完全是遵循了罗马教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就是第一卷是介绍信仰，我们的信仰，那么其核心表达方式呢是透过信经。那么第二部分呢是介绍圣事，那么也叫礼仪，介绍礼仪圣事。那么第三部分呢是介绍信仰生活的核心，那么这包括呢建筑实践。而第四部分呢介绍基督徒的祈祷生活，那里面呢会特别的把祈祷的典范天主经拿出来做一个简要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知道呢，这样的一个结构呢，至少啊在教会中世纪的这个时候呢就采用这样的一个结构了。那么连在我们中国非常流行的天主教要理问答里面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结构。它虽然内容非常简单，但它的结构呢也是这样的四卷，结构的划分呢还是没有变的。我们看呢下面呢将逐卷的来介绍这四卷的这个基本的内容。我们先看呢第一卷，卷一，信仰的宣认，第14号。那些借信仰和洗礼而隶属基督的人必须在世人面前宣认他们洗礼的信仰。因此教理首先讲述启示和信仰是什么。透过启示，天主转向人类，即把自己赏赐给人。透过信仰，人类则向天主回应。这是第一部分。信经总结了天主作为一切美善的主宰所赐给人的各种恩典。他也是造物主、救赎者和圣化者，并把这些恩典按照我们洗礼宣认的三章连贯起来，那就是信奉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造物主耶稣基督、他的圣子、我们的主救主，以及在教会内的圣神，就是第二部分。所以呢，当我们看卷一哈，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显示这样的两个大的特点，就是天主启示了，那么人该怎么去对待呢？人就是接受。那么天主的启示呢，在人的这一方面看呢，是人的什么？是人的回应。那么人的回应就是信仰。然后呢，他下面就继续介绍启示的这个内容。那么从圣经里面看的这个启示的内容啊，它是以天主圣三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呢被呈现出来的，那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神。那么在最后一个部分里面，他介绍教会。所以呢，卷一啊，它所体现的是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它放在卷一呢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是基础。因为有了天主的启示，也有了我们人的这个回应，然后下来呢，我们才可能有什么用礼仪来庆祝我们的信仰，然后呢，用我们的生活来回应这个信仰。这是卷一。然后我们看卷二，信德的圣事。教理的卷二呢讲述天主的救恩，这救恩呢已由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的实现，并借圣神临现于教会礼仪的神圣行动中，这是第一部分。那么尤其是在旗舰圣事中，第二部分。第二卷，也就是卷二这个信德的圣事里面呢，首先讲那个礼仪呢，其实呢是代表着一个教会的奥迹，它也体现了教会啊生活在天主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其中呢最能够体现奥迹的这个主要表达的形式呢是什么？是圣事。所以圣事呢是礼仪生活的中心。所以你反省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生活，圣事呢所占据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呢你把圣事呢在礼仪行动当中去掉的话，你发现呢教会的礼仪所剩就无几了，就是没有什么内容了。这是卷二。然后我们看卷三，信仰的生活。教理的卷三叙述按天主的肖像而造的人的最后终相，征服及达至征服的旅程。 这旅程啊，是顺从法律和天主恩宠之援助的正直和自由的行为，这第一部分，以及按照天主的实际的招式去实现爱德双重诫命的行为，这是第二部分。我们知道呢，第三卷呢，他讨论信仰生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因为呢，在第一卷里面呢，我们仔细的去了解和学习了，我们都对天主有哪些相信，就是都相信什么。然后呢，在卷二里面呢，我们又借着礼仪和借着圣事进行了庆祝，也就是得到了深化和实际上的这个应用。那么到了卷三的时候，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它将怎样更新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更新的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懂得如何在基督内，在信仰里去运用我们的自由，就怎么去度一个正直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是卷三的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诫命。那么诫命是什么呢？诫命啊，是来自天主旨意的一个体现，是让我们看到天主给我们画出的一道一道横线，或者是我们把它看成是一道一道的光来指引我们，来规范我们的自由，或者叫引导我们的自由，好能使我们呢更有效地去度我们信仰的生活。我们看卷四，在信仰生活中的祈祷。教理的最后一卷呢，论及祈祷在信徒生活中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是第一部分，并以主的祷文的七项祈求简单诠释作为结束，这是第二部分。所以事实上呢，在这些祈求中啊，可以找到我们该盼望和我们的天父乐于施予的一切恩惠。所以这里呢，第一部分呢，显然呢，他给我们综合性的来介绍祈祷啊，祈祷的重要性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到了第二个部分的天主经呢，它显然是教会的生活里面最珍贵的一个祈祷经文。为什么？因为它出处呢，那就比一般的祈祷呢更加的什么，更加的高大，因为那是耶稣基督啊所亲自教给我们的经文。为此呢，天主经呢是基督徒祈祷的典范。在天主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意愿，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找到呢，当我们面对天主的时候，我们该有的这个渴望。好，我们看下一个部分，是应用此教理的一些实际的这个指示。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看教理的一个部分加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大家呢也要留意啊，就是这些指示呢，为我们日后的这个学习啊，能够提供极大的便利。你越能够了解这部教理呢，是一部怎样的这个教理，具有何种的特性，我们越能够抓住它的要点，你学习起来呢更容易是得心应手，而且能够达到呢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否则的话呢，很像是一个无头的苍蝇瞎撞，是吧？这撞一下，那撞一下，那么最后撞疼了，然后才找到方向，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我们看第十八号，本教理的设计呢，是把整个天主教信仰做一个有系统的陈述，因此呢，必须把它当作是一个整体来阅读。正文旁的许多参照的号码及书后的主题索引，使人看到每个主题与信仰之间的这个联系。那么就是我一再去强调，如果一个教友他想这个认真的去学习这部天主教的教理的这个时候，他包括去听这个录音的时候，那么你手上呢最好是要有一本这个天主教教理的这个书。为什么呢？因为啊，虽然每次呢在上传的时候，我都会把讲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用手机拍摄，然后也传上去，就是把照片也传上去，跟这个原页面是一模一样的，但可是呢你只能看到这几页，你看不到其他的这个页数。就比方说我们随意呢翻开一个页面，那我现在翻的是第212页，左边这一页的第一条是855号。比方说我要看这个855号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讲什么呢？讲基督徒的这个合一。那么你看855号呢是用正体的这个字样打印出来的，而在855号下面还有一个叫821号，那么这个是一个斜体。那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斜体呢是在相对应的 这一行字叫做阻止了教会在那些以灵洗而不与教会共荣的分离的子女中，也就是说他讨论的这个事项呢是对应他的这个右边的这句话，右边的这句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参考。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索引。所以天主教教理它的这个设计呢，是帮助我们呢能够做一个重要的来回检索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这是在左边这一页，那么它的这个编码呢是在这一页的最左边，那如果在右边那一页呢也是同样的，那么它的编码是在最右边。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条目之下呢通常会有几个斜体的这个号码，那么它就是提供给我们足够的内容呢让我们去 互相的参考。那么参考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个了解呢，就会变得更加全面。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只强调一个事情的一个面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忽视其他的面。那可是呢，我们常常需要啊，对一个事情有一个相对较全面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一个认识才可能是最正确的。我们看19号，很多次圣经文句呢并不逐字引用，而是以参阅字眼在注脚中指明其出处。为了深入了解这些章节，必须阅读那些文本。圣经的引述是教理讲授的工具之一。那么在第19号里面，他特别提到就是引用圣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也是我们特别留意的。那么这种方式呢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知道圣经的引用啊有好几种，那么其中啊我们最常见的叫直接引用，就是他引用的时候呢也会给你提供圣经的章和解，当然长短是根据需要。那么当他用参阅的这个字眼的这个时候，通常啊是间接引用的时候比较多。什么叫间接引用？他只把这个意思呢，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在教理的正文里面体现出来，然后呢他在教理的正文之下的注解里面告诉你，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全部经文的话，请去参阅多少多少，就是什么书多少章多少节。那么这个时候啊，为我们学习的人来说，我们就不能够偷懒说哎呀参阅那就不用去参阅了，那我们还是要去参阅的。因为这个参阅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经文，以及呢教理在引用这一段圣经经文的时候，它主要所采用的是哪样的一个观点。因为一段经文呢，它里面所表达的重点呢通常不是一个，可能是若干个，可是呢教理呢所引用的时候呢，它所采用的这个点呢通常是一个，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那么如果有必要呢，我们还要去看就是它所引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以及啊看这段文字在那一大段就是它的上下文的环境语境之下去看它整体的这个含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容易把握呢它所引用的这个含义。那并且我们要晓得，就是对圣经的引述呢是教理讲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和工具之一，在这儿呢我们要清楚。我们看第20，某些段落呢使用较小的字体，是表示呢这些解释呢是属于历史和护教性质的，或者是教义的补充说明。所以我们说当你看教理正文的这个时候呢，它所采用不同的这个字体哈，有的是黑体，有的是普通体，有的是小字，它采用这些不同的这个字体，其实呢这都是有不同含义的。这些小字的基本含义呢是补充说明。那么也就是说在重要性上来说，那你说是正文重要呢还是这些补充说明重要？当然是正文更重要，正文呢帮助我们提供主要的指引，而补充说明呢给我们一些额外的信息，目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和更准确的去抓住正文呢要表达的这个基本含义。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那么这些补充说明呢经常属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属于历史的，在教会的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一个阐释，另外一个是护教的，那么护教的就是为信仰辩护的这个意思。我们看21号，引证教父的著作礼仪教会训导和圣徒传记时都用较小的字体印出，这些引证呢是为使教义的阐述呢变得更为充实，这些文字呢多次是为直接的教理讲述用途而选录的。那么他继续呢说明了另外一类的这个小字的出现，就是它都代表哪些范围的这个内容，那就是它是教父的著作，它是礼仪上使用的经文或文字。这个之前呢我们已经见到了不少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他使用米色里面的感恩经，还有教会的训导，教会的训导所包括的内容是非常泛泛的啊，各种各样的文件，包括教会的通谕、教会的劝谕、各种文告、各种法令等等，另外呢是包括圣人的传记这些。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具体在讲授啊教理的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直接拿来引用的。其实呢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引用呢能够激发我们的这个想象，我们也可以找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范例呢来作为我们做教理讲授的时候的这个例子，也就是说你可以丰富它，你可以扩充它，可是这种扩充啊如果你有所依据的这个时候呢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也会很恰当。22，每个主题单元的结束都有一系列的简短文字，以简明的条文总结道理的要点，这些撮要的目的呢是为给各地方教理讲授一些提示，以拟定综合 和可供记忆的条文。那么在教理的这个正文呢，就是每一大段之后呢，都会有一个撮要。这个撮要呢，其实呢就是一个重点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这个重点的这个提示呢，其实呢是很好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用来就是复习教理的时候所采用。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内容和篇幅上比正文又少了很多，但是呢它又能够巧妙的把重点呢都给你总结出来。所以呢它第一个功能呢就是便于记忆，同时呢也为地方教会呢在编定啊地方教理的这个时候呢提供一个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依据。我们看最后的一个部分叫做当作的这个编写。其实这个题目呢在这儿呢看起来其实稍微有一点难懂。什么叫当作的这个编写？也就是说这部教理呢我们具体在使用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在具体比方说我要做教理讲授的这个时候，当然我可以直接用，可是因为呢我所针对的这个人群不只是我，每个人所针对的人群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针对的知识分子，有的针对的不是知识分子，是普通的教友，有的是针对的就是不同的这个人群，青年老年等等，这些人要做适当的什么，要做适当的这个适应这个调整。所以当做的这个编写呢就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变通的这个意思。我们看23号，本教理书的重点呢是放在教理的阐述上，事实上呢其目的是协助人深入明了信仰，正是为了这缘故它导向信仰的成熟，使信仰在生活中扎根并透过见证而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知道呢，当然教理的这个特点哈，它这个特点是教给我们关于我们信仰的正确的一个阐述，所以呢它是系统的，同时呢也是全面的。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培植啊，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向信仰的成熟之路，这个是重要的。那我们知道呢，你看一个人呢他信主十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他什么时候能够成熟，就是他信仰能够成熟，这个和人格的成熟啊相类似，是不是能够走向成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他呀能够带来啊很大的益处。那么这样一个成熟的信仰啊才能够在成熟的信仰下有一个什么成熟的生活。我们看24，因教理讲授呢对象的文化年龄精神生活以及社会和教会环境的不同，教理呢在陈述和方法上该做适当的编写。但本教理书呢基于本身的目标不打算实现此事，这项任务呢留在那些专用的教理课本，尤其是留给那些教导信友的人士去执行。那些教导教理的人必须对一切人成为一切，哥林多前书9章22节，为赢得众人归向耶稣基督，首先他们不要以为托付他们照顾的灵魂都有同一的程度，因此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去教导及培养信徒们真正的虔诚，该知道他们在基督内有些像刚出世的婴儿，有些像青少年，有的则看起来已拥有一切力量。那些奉召执行讲道任务的必须在传授奥迹信仰和伦理规条的训示时，使自己的语言吻合听众的智力和才能。那我们看呢，其实呢这个第二句话呢就是说教理在陈述和方法上该做适当的这个编写，那其实呢就是这个第六啊，就是这个当作编写的这个题目，其实就这句话就是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变通。那么这里呢他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就是这本教理呢它其实就是按照一个标准呢去，也就是按照或者换句话说按照教会以教会官方的态度来发言，来对待整个教会作为接受者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编写的，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固定的。那么这样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能不能够适应教会里面的就是每一个群体呢？不能，这个是不能的，那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为此呢这里就有一个必要的工作，就是这本教理在具体应用的时候一定该做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变通。那什么意思？那如果对那些程度比他还高的人，那你就要往高提一提。为什么？因为这里毕竟讲的是原则，那如果为程度比他低的人，那你就得往下降一降，所以大概就要有这样的一个适应在里边。所以这个适应呢常常是必要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当我们看这个教理，如果看这个文字我们看有些不懂的时候，那其实也就不奇怪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未必是他的这个主体针对人群，主体针对人群。我们还记得他之前说呀，他第一个对象的时候，就是他编写的对象的时候，他说呢是为主教。那么这就显示呢他的档次其实是很高的。那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凡是能够做主教的人，在教会的这个信仰 理论方面的这个认识，圣德方面的这个修炼方面的，都应该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呢，当我们如果读到这个文字或觉得生涩，或者是觉得比我们的理解水平更高的时候，这说明是正常的，哎，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所以呢，在这个讲解和使用的时候，该做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变通。那么最后啊，这一大段话，就是这一大段话呢，它的引用是出自罗马教理的这个导言，罗马教理的这个导言。那么也就是说，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就会做什么样的宣讲。这个有的人还像婴儿，有的人已经是青少年了，有的人已经是什么，是成年了。那所以呢，你说这三类人能用一样的方式去对待吗？当然不能。当讨论到这样的时候呢，其实呢，我自己倒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哈，那就是为我去在做这个录音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挺难。我说我的难是在哪里呢？因为我看不到我的这个听众，我无法看到他们的眼神，我也看不到他们的态度，我大概只能凭着我有的这个经验，或者是我能够多多少少感受到的一点东西呢，来作为那大家所处的一个真实的境地的这样的一种假设。因为我这个不是现场，那如果是现场的话呢，我就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反应啊，或者是提问呢，来做一个调整，就是往高升或者是往下降。所以呢，如果你大家在学习这个教理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说这神父怎么讲话好像就是不着地呢，怎么让我都不懂呢，没有办法去理解呢，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录音的这种方式，它本身的这个缺陷呢，就决定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当然这里也不能够免除，我应该设法尽最大的可能是跟更多的人，就是我们群体里面的这些人呢去接近，然后呢好能够接近大家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然后呢好使这个教理的这个学习呢变得什么呢，变得有用，让天主的话和教会的道理呢每一句都落在地上和落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呢掷地有声。好，我们看最后一条，就是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小的标题叫爱德至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25号，未结束呢这段前言，亦牢记罗马教理所宣布的以下的牧民原则，整个教义和训示的目的是应导向无止境的爱。我们可有系统的陈述信仰、望德或本分，但最重要的是呢，应时常强调无主的爱，务使人明白任何基督徒全德的行动无不是以爱为起点，亦以爱为终点。那么最后这25号啊，哈，那么这个也是前言里面的最后一号，那么这个也是出自罗马教理导言里面的这个部分。事实上呢，我们只有懂得了爱呀，我们才能够去爱。那么这个懂得爱呢，实际上是对天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了解。因为在圣经里面呢，天主不厌其烦的去重复呢，就是呢，我就是爱，我就是爱。这样的话呢，我们懂得天主，我们才能够按照天主的旨意呢去爱，去度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呢，前言这个部分的这个内容啊，我觉得呢是非常实际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也对我们要全面的去学习这个教理呢，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轮廓性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一个认识呢，那为我们的学习其实呢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铺垫。